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新约读经班的进度是马可福音一到七章啊。其实读的进度应该是三到七章。那上个礼拜我们是只讲完了马太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开始讲起。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渴慕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说话的人跟听的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明白圣经，使我们得到益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这一段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个教训也就是教导，就是我们不会的事情来教我们。什么是我们不会的事情呢？关于神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于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做耶稣的门徒，那必须要读圣经。你光是来教会的话学不到的，你光是听别人讲道也学不到，只有读圣经，从直接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教导。所以我们必须要读圣经。那个督责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责备，就是我们无论是那个观念方面或者是行为方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以前想的那个不对哦，就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改正过来，或者我们的做的事情不对了，那圣经会向我们说话。使人归正就是走错路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但是你归正之后，你未必就是那个该做的事情还未必很会做。那教导人学艺，教导比较好的翻译是训练，他不只是说，因为我们特别是华人常常学，就是学东西有个观念，就是我就是到课堂上吸收知识。但是那个如果西方人他讲那个 training 的时候，跟我们的想法其实不太一样，那圣经比较是有那个训练的意思。这个训练的话就是说你必须去做，不但只是说脑子里得到一点知识，还要实际上去做。那圣经来训练我们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是读圣经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做神的儿女，我们不光只是听到，我们必须要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好，这个是读圣经的好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可福音，我先把它的主要的内容大纲来解释一下哈。马可福音它的主题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那这位仆人做了些什么呢？那要看他的主题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这一节是这样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他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好是这一节我们可以把它给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最好把这节给记下来，这是整本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哈，这要牵涉到当初的一些教父，就是使徒之后的一些忠心的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帕皮亚，他是主后七十到一百五十五年的一个人，他有讲到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由来是什么哈。他说马可是彼得的传译员啊，彼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马可有跟着他去帮他做翻译。他正确的记载了，虽然并未按照次序，他所记得的一切基督的言行，就是彼得在那边讲，但是马可呢把他给记下来。他未曾亲耳听见主或者亲身跟随主哈，他后来跟从了彼得。那马可所得到的是 第二手的资料，所以他所写下来是彼得说的，他写下来，但圣灵保守那个记载的过程，给了我们这本马可福音。我们来认识一下马可这个人，他是圣经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很能够认同的，因为他神给了他一个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我们看一看哈，圣经怎么说他。在马可福音，耶稣克西马尼被抓的时候，特别就突然就多出两节来说啊，有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也跑走了，把衣服一扔就逃走了。那一般相信他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赤身逃走的那位年轻人，那就是他写的，就是他自己。那他的母亲叫做玛利亚，住在耶路撒冷，家境富裕，因为有自己有房子供很多人可以来聚会。就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开放自己的家给信徒聚会。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记载，那个彼得被抓起来，后来天使把他救出来之后，他想想我该去哪里，他就去到这个玛利亚的家，就是马可的母亲的家里面去，因为信徒在那里聚会。另外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有讲到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那个表弟那个希腊文后来就翻成英文 nephew 这个字，那我们知道这个 nephew 它是外甥的意思，所以到底是表弟呢还是外甥呢，就是两种都有可能性啊，他或者是马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表兄，或者其实就是他的舅舅。但是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呢，你看那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他们巴拿巴跟保罗到耶路撒冷赈灾之后离开耶路撒冷要回到安提阿的时候，顺便把马可也带走了，作为他们传福音的一个助手。那马可他有参加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后来在庞菲利亚脱队，自己一个人就回去了。那保罗为了这件事情他很不高兴，他认为马可这个人呢靠不住，他不忠心。那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那我们不久之前才讲到这一段，就是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巴拿巴他是要带马可一起去，可是保罗很坚持的拒绝，甚至这两位同工呢就吵起来了，大大的争论，因此而分道扬镳。后来就是巴拿巴带着马可去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去传道，而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两个人一起往欧洲去了。再看看马可哈，那十年之后保罗坐监哈，保罗因为传福音被关起来好几次，那一次呢马可在监牢当中陪伴他，事情变了。这个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后来马可写信给提摩太，他特别讲到马可，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当初逃走的那个年轻人呢，现在变得非常忠心的被神所使用的一位仆人。那彼得在罗马的时候换了一个人，彼得在罗马的时候写信给众信徒，称马可为我的儿子马可，这是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他所指的不是说他生的，是他属灵的儿子，好像保罗称提摩太为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就是他们属灵的儿子，就是这个年轻人我一直在信心上帮助他带领他的。这样看来的话，马可哈，他曾经跟随过三个人，就是跟过保罗，跟过巴拿巴，也跟过彼得，这三位神的仆人。马可虽然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退却过啊，但是神再度给他机会。后来呢，他不但是获得保罗的接纳啊，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啊，并且呢受圣灵的感动，写成了马可福音，影响了历世历代的人。根据耶柔米啊，耶柔米就是把圣经翻成拉丁文的那个五加大译本哈，这个译本就影响基督教历史一千多年的。这个耶柔米他就说，马可后来呢，他去了埃及传福音，成立了亚历山大的教会，就是那个耶稣复活之后就开始有门徒往埃及去传福音。但是后来啊，就是福音在马可去之前已经传到埃及了，但是后来马可等于是用他的最后的人生，就是在特别是在埃及这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如果你现在去埃及看的话，那边有许多的教堂叫做圣马可大教堂啊， 那这所是在开罗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圣马可大教堂啊。埃及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它是唯一的回教国家，有10%的人口是基督徒的。那这个基督徒怎么开始的呢？是2000年前开始的，从耶稣之后门徒去传福音，那再到这个马可去传福音。所以虽然经过，你看现在的回教国家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基督徒，但是这个埃及它一直有基督徒在那里啊。这是圣马可大教堂啊，这张照片。好，这个是马可这个人。那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这本书啊。马可福音呢，我们应该知道它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可最早写成，约翰最晚写成啊。那它也是最短的一本书，只有16章，是四福音当中篇幅最短的一本书啊。马可有个特色，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注重行动，他的节奏很快，你不注意的话，一下子就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不同的人在那里讲话，节奏明快，一幕接着一幕，常常用就、用立刻这些字眼来描写哈，他就怎样就怎样，立刻就怎么样哈，立刻舍了网跟随了耶稣哈。马可报道耶稣的事工多于耶稣的教导，就是有人做四福音的统计，这统计出来就马太福音是讲耶稣传道，讲他的言论最多的就是马太福音。看登山宝训一下就是3章，说60%的马太福音都是讲耶稣讲的话，然后马可只有43%是耶稣讲的话，其他都是耶稣跟门徒做的事行动。那路加跟约翰的话就刚好就是一半一半，差不多50%是耶稣讲的话，50%是耶稣做的事。马可福音刚刚我们说了，它的主题是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它凸显基督的人性，它特别有比较多讲到耶稣的情绪反应，像这次我们读的3章一开始，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很生气，这些人你们心怎么这么硬啊，就是那个情绪，耶稣生气啊，耶稣忧愁的都写出来。他同时也有宣告耶稣的神性，不单表示他人性的一方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些特色。另外就是他提供事情的细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有些细节就你不讲的话，其实就是一点损伤都没有，可以不讲，但是 somehow 他就讲出来了。好比说一些例子哈，就是马可他叙述事件的时候时常提供当时的一些细节，好比说耶稣给小孩子祝福，你就说耶稣给小孩子祝福就好，他特别是耶稣抱着小孩子那个动作，讲是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祝福。然后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别的福音书就说他们一排一排的坐着，而马可福音还特别说他们有的是100个人一排的，有的是50个人一排的，这样说为什么提供这么多的细节呢？还有说耶利哥的那个瞎子，有些福音书就说耶利哥有个瞎子，或耶利哥有2个瞎子，他说他只有马可说那个人的名字叫巴迪麦。那这些细节的提供呢，其实他是一个目击见证人的特色，就是当时的人，当时我就是看到就是这个状况，但因为他是根据彼得的叙述写的这本福音书，表示当初彼得就讲当初我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在那个草地上一排一排的，有100一排的，有51排的，那马可就把它记下来那个瞎子那个巴迪买啊，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就写下来了，这是一个忠实的一种记录是目击见证人的记录。还有就是马可他常常解释犹太人的风俗，他有把那个原文就是当时耶稣这句话，他讲出一句话来，然后他说这句话这个戈尔版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大力大谷米是什么意思，他就把那个话发音写出来，然后把那个话给他解释出来，使外邦的读者易于明白。一般相信马可福音当时主要的读者的对象呢应该是罗马人，但是2000年来最后是给普天下的人都是要读的。那这是马可福音的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它的结构。对观福音大家知道讲的是四福音的前三本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合起来我们叫做对观福音。对观福音都有相同的结构，你把它来分的话也可以分成是五点。一开始讲的是耶稣他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很受欢迎。那有的福音书对观福音他这个就讲的比较长一点，马可只讲了一章，然后就进入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有人开始反对耶稣，然后耶稣受人厌弃，特别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反对耶稣。那中间那一点就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任性啊，就是确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这件事情他虽然是短短的一小段，但却是对观福音他的中心点啊。在那个之后呢，就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去，就第四点就是上耶路撒冷的那个路途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就是耶稣的受难跟复活。这是三本对观福音都有这样的结构，就是这五点。那其中三是全书的转列点哈。如果是以马可福音，就刚刚我们读的那个主题经文啊，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就是说在彼得的大任性之前呢，那个主题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事工。然后在那个大任性之后呢，就是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就晓得说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大纲哈，大纲就是跟刚刚看的那个是一样的，我就读一下哈。神仆耶稣基督事工的起头，这是第一章。神仆耶稣在反对中继续服侍啊，大家注意这个反对中继续服侍，这个是第二章到第八章的26节啊。然后就是第三，彼得确认神仆耶稣为基督，这是8章的27到38节。然后接着就是神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这是9章到10章，这两章。最后神仆耶稣的最后一周受难与复活，这是11章到16章。大家看一下这个章数，这个篇幅上的比例哈。马可福音总共才16章嘛哈，但是你看那个第五哈，最后那一周呢，花了6章，讲的是最后一章的事情啊。大致上四福音都有这么一个比率在那里，就是它不成比例的把最后那一周呢，就是用很大的篇幅来详细讲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怎么受难怎么复活也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这是耶稣他来到人间主要的目的。那我就很快的把马可福音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现在我们要来看就是1章到第7章的这个内容。看不了这七章，我捡重点吧，就这时候请大家拿出你们圣经来，就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章那个第1节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是全本书就是开宗明义的一句话，说这本书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节的圣经就讲明了马可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这简单的一句话里面有4个名词，第一个就说神的儿子，表明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在圣经里那种遣词用字那个字的用法哈，就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你有时候会看到这种说法，就是希伯来人那种说话的方法，就是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是神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表明他的神性。那耶稣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犹太人的名字，现在你在西班牙语发音里面，那个墨西哥人很多叫 Jesus， 就是耶稣的意思哈。那他是相当于希伯来文的这个约书亚，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很多那个时候人就叫这个名字。但是在英文里面，因为姓就是在英文的这个文化里面的话，就没有人敢叫自己的给自己孩子起名叫 Jesus 哈。但是他就是耶和华拯救。 那基督大家知道，它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所以无论是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这两个是中间画等号的。所以无论你是听到是基督也好，听到弥赛亚 也好，他们是讲的是同样的事情。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在耶稣的时代呢，就是神所指定的一个救者。那个受膏是表明神的指定的一个动作，你把那个膏油从他头上倒下去的时候，就指明说他是大祭司，他是君王。但到了耶稣的时候，那就不只是大祭司跟君王，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是神所指定的救主。那最后那个字就是福音啊。我们一般都知道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它那个原文就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前面那个字首的部分就是好，后面那个字尾的就是说话，说好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他就开始讲关于耶稣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一章，好，大家打开你的圣经看一下，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讲的就是施浸者约翰给耶稣基督做预备，他来了就是为主预备他的道路。那你看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怎么给主来做预备呢？让人的心里面知道自己的罪，然后能够认罪悔改，这个是给耶稣基督做预备。所以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你们去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那我们传福音的话，弟兄姐妹，是跟人的罪打交道。你如果能够让人明白自己心里的罪，那就是给耶稣基督做预备。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些现代人讲的这个友善福音啦，先跟人做朋友啦等等哈，所以我跟他做朋友，这样他比较愿意来教会啊，听牧师讲的时候容易听得进去，也许有一天他就信福音了，就是跟他做朋友，那也是好事。你做朋友，但是那个还不是预备。如果因为做朋友他信任你，然后你跟他讲到说人有罪的时候，他能够听得进去，那个他知罪这件事情是为耶稣基督做预备哈。第二就是第一件事情是给耶稣做预备，第九跟第十一节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受浸哈。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是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等等哈。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过两次，就是那个裂开的裂字啊。第一次出现是耶稣受浸的时候天裂开了，第二次出现是耶稣死了复活的时候，那个至圣所那个幔子裂开来了。这两次都有非常强烈的意义在里面。这个裂开就表示说神跟人之间的那个路打通了。第一次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灵跟圣父来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但是当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那个幔子裂开来了，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第十二节开始讲的是耶稣基督受试探，那这个马可福音它讲的特别的短一点，就十二十三两节受试探，在马太跟路加的话都讲的特别的长。第十四十五节讲的耶稣基督传福音，那我们来看看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传福音呢？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是讲的是神的日期哈，神做事有定期。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就神有他的时候，神的日期满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那神的国近了，比较好的那个翻译的话是触手可及，神的国已经在 手边了，你一伸手就碰得到了，因为耶稣来了，耶稣那个神的国度，耶稣是神国度的王，当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国度就临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又说悔改这件事情，就是somehow这个悔改这个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啊，开始在各教会里面失去，就是不见了。最受欢迎的教会呢，一般来说就是不讲悔改这件事情，就是人听了不舒服，你也多讲神的祝福，在神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但是就不说我们需要悔改。但其实弟兄姐妹，人接受耶稣基督需要悔改，就是说我现在的这种想法跟做法、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才需要信主。耶稣说你们当悔改，要信福音。这个福音完整的信息要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十字架上钉死，死里复活之后。后面有一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就是耶稣他去赶鬼，然后赶完鬼之后呢，耶稣就跟他说不许作声，不准讲。然后后来他又再次的赶鬼，在第34节，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来，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为什么耶稣不许鬼说话呢？那不但不许鬼说话，也不许人说话。后来就记载耶稣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治好了之后，耶稣第43节，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那如果有人去给耶稣做宣传，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耶稣不许鬼也不许人去给他做宣传呢？我这里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哈。第一个就是那个讲话的人不对，那个使者不对。耶稣不许鬼给他宣传，也不许不认识他的人给他做宣传，那个 messenger 不对，就不许他的那个 message 信息不对的话，耶稣也不许他们去宣传。因为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不完全，那如果你去宣传说，耶稣，你信耶稣可以治病，耶稣有很大的能力，那耶稣就没有让他们去宣传，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还有就是那个时机不对，还没有到钉十字架的时候，那耶稣没有让他们去宣传。关于那个第一点，那个使者为什么人不对，或者是说鬼，乌鬼，耶稣不让他去宣传。今天我们那个讲到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故事，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被鬼附身的一个使女，后来保罗就吩咐，就是那个使女好像在替他做宣传，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要告诉你们救人的道理，讲得很好啊。但是保罗却吩咐说，那个鬼说你从他身上出来，不准他再讲下去。说为什么呢？这个人虽然是被鬼附身，但是免费在做宣传，为什么保罗让那个鬼出来呢？如果是一个人他鬼附身，或者说有一个人他对耶稣的认识非常的不正确，但是他说出来的是好话，说你们要信耶稣，他讲的是好的，可以救人的，大家听到这个鬼的话或人的话，然后就去听耶稣了，然后甚至有人去相信了。那这个鬼或者这个人呢，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是不信耶稣的，他现在做了一个宣传之后，他还可能做其他的宣传。上次我告诉你信耶稣不错吧，现在你还可以去信这个神，这个也不错。对啊，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挺好的，那现在再去听别的。 就是那个宣传的人，他会或者那个鬼，他建立起自己的一种信用或者是权威的时候，那你会接着去接受他所说的话。那耶稣他非常严厉的禁止这个鬼或者是对他认识不正确的人去说话。那这个可能等一下讲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这边多讲一点。就是有时候你看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不做一件事情，有些人觉得是这牧师你很奇怪，每间教会都做，为什么你不让人家不让我们教会去做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教的教会会请一些有名的人，或者是体育界的人士啊，或者是明星啦，或者是歌星啦，他们也信耶稣了，然后就请他们来教会里面讲道或做见证会、布道会等等，说这样子他号召力大，然后来了之后很多人听了之后叫人己所决志的时候，很多人就举手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你们这间教会不请他们来呢？有些教会的牧师就告诉我说啊，王牧师哦，最近什么什么人来了啊，我们教会是几月几号请他，那刚好他哪个礼拜天有空档啊，你们教会要不要也请啊？那对于这种善意的这个邀请的话，我一律都是拒绝，就说啊，我们教会另外有传福音的方式，我们教会有布道会，有传福音，我们是弟兄姐妹在传福音，我们没有去用歌星或者是明星或者是很会打球的体育明星。那当初那个林书豪非常风靡一时的时候，我从来不提他。为什么不提这些人，或者为什么不请这些人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都是那些忠心信主的人，他们去传福音，那样传出来的是最有用的。如果你需要有人给你唱点好听的歌，或者有点明星的号召力，然后他叫你举手的时候你才举手，通常这种见证会或布道会最后的那个果子是没有办法保存的，一年之后那些人全都不见了。那真正能够保存的就是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老老实实的带人信主，那些人他们就真的信主了，而且是长期留下来。那这里就是有这么一些实际应用的问题哈。好，我们看看那个第二章。第二章开始就讲到很多人开始来反对耶稣了，主要是宗教里的人，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甚至约翰的门徒都开始来质问耶稣哈。讲了三样事情。第二章一开始就讲的耶稣去医治一个瘫子的时候，他先说了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第二章第六节就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了。这是第一次开始有人心里面嘀咕了。那第二次耶稣他呼召了利未之后呢，因为利未是个税吏，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圣经说耶稣就跟税吏还有罪人一起吃饭。第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怎么可以跟这种人一起吃饭呢？第十八节，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不进食，当时那些虔诚的人呢，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就是施浸约翰啊，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耶稣就都有回答他们。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好。关于第一个问哈，为什么说你的罪赦了哈？他说健忘的话，耶稣的回答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第二，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第三，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那耶稣的回答值得我们多想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多讲一点二章23节开始到3章第6节这一段里面讲了两件事情，都是跟安息日有关的。那因为在安息日耶稣跟门徒所做的一件事情呢，这些反对耶稣的人就反对的更严重了。先看看最后到什么程度呢？3章第6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要杀他。原来只是心里嘀咕说，哎呀，怎么讲这么话？但是因为安息日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他们就商量说要把他给杀掉，要除灭耶稣。那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下了决心要来除掉耶稣呢？第2章的23节讲的是门徒经过麦地的时候，就掐了那个麦穗来吃，然后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看了他们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呢？那耶稣就解释这件事情。首先他是用当初大卫吃了这个陈设饼的这件事情来解释。那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常常引起基督徒的误解，就是27跟28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稍微来看一看这句话，什么叫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先看一看引起什么样的误解。有时候基督徒对我说，耶稣说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牧师，我刚好这个礼拜天有家人来美国看我，或者是 好同学好朋友从别州飞过来看我，我想礼拜天带他们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啊。如果过了这个礼拜天，下礼拜他们就飞回去了。那因为耶稣说了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现在人有这个需要嘛哈。那反正52个礼拜天我平时也是来，就是一次不来应该没有关系吧，因为就觉得好像很符合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说那可不可以就不守安息日啊？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好像人比较重要嘛，是不是？那这样子解释有什么问题呢？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有争执，不是说要不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这个是耶稣同意的，法利赛人也同意的，安息日是必须守的。他们的争议是说如何守安息日，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安息日是必须守的，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凡是一个好的以色列人他都必须守安息日，基督徒也是一样，凡是一个好基督徒他就必须要守安息日，只是说这个安息日要怎么来守。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就除了那个摩西的律法之外，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米须拿，米须拿是口传律法，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拉比的一本书，然后那里面有几百条的规定，是除了律法之外他们加了几百条，所谓就耶稣后来讲的这人为的遗传。那里面有39条讲的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就是安息日不可收割。那他走过那个麦田拿掐一点穗子来吃，那他们认为是做工了，是在收割了，所以不可以做。怎么应用这个道理呢？我还是讲几个例子吧。神要我们守安息日，是要我们在安息日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身心灵都得到安息，那这个是必须要守的安息日。我刚出来做牧师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教会大，也有很多很忠心的执事啊等等哈。那有些就是他礼拜天的时候，到了该崇拜的时候呢，那一般我们就坐进去，该唱诗就唱诗，该读经该听到就在那里开敬拜。可是有些执事啊、理事啊，他们就不参加崇拜。那不参加崇拜做什么呢？整个的 building 在那巡房，主要就是看一看这里怎么样，看看那里怎么样。就整个人的崇拜时间呢，他在那里巡啊。那每个礼拜天几乎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说那我们都去崇拜了，在守安息日。那这个教会的领袖他在做什么呢？他其实没有在守安息日，他就是说哦，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在看大家有没有都该做这个的做那个做这些事情。那以前我们这间教会还在那个老教会的时候，那个午餐都是自己做的，所以到了11点的时候呢，常常在那个厨房里面还有7个8个人在那边做菜做饭。然后11点呢，该敬拜了啊，不行啊，等一下一散会大家就要吃饭了，那如果不做饭做菜的话，到散会之后还来不及啊，所以就有一群人在那里做。那还有一些其实是，就那个做菜做饭就几个人就够了。那有些人他不想去崇拜，他就说那我去厨房帮忙吧哈，那就一些人就在那里去。那或者是有些妈妈们啊，他们说那我们就每一个孩子一个妈妈在那陪啊，他们在那个 nursery 的时候，也就是讲话聊天，这有时候是情有可原，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们习惯性的做一些事情。那我像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像我们教会有一个规定啊，特别是我们有了多堂崇拜之后啊，中文有2堂，再加上英文堂，就是你如果11点要服事的话，你可以参加9点或9点半的那一堂，你总是有个时间可以去崇拜。所以我们教会就有个规定说，任何的主日学老师在礼拜天都必须要参加崇拜。你可以在你那个时段去做服事，但是另外一个时段你要参加崇拜。如果你不能够参加崇拜的话，你就不要服事，就不要做主日学的老师。这个是关于这个守安息日的一个规定，就是你必须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守安息日，是要去敬拜神。但是你如果要把别的事情变得更重要，以至于说没有去守安息日的话，那个事情就错了。宁可不去做它，那这跟法利赛人这里的是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在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一条一条的规定比这个安息日更加重要，比人去守安息日更加的重要。哎，你知道以色列现在，我以前就听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好像看到还有人在那边见证，在讲说他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到了安息日那一天啊，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到那旅馆的时候，电梯的那个不是按电梯嘛，不能按，做工啊，所以有人替你按。就是如果说安息日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些规矩的本身就变得是更重要的，而不是为了人啊。那耶稣跟他们讲的是这么一件事情，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然后第三章开始讲的是耶稣在安息日治了一个病啊。第三章你有一个人啊，就在会堂，在安息日那天，那有一个人他是枯干了一只手，我不太确定的枯干了一只手到底是什么一个现象，但是耶稣看到就怜悯他，那耶稣就要去医治他。但是别的人呢就窥探他，看他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那么耶稣就问说，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这就引起了耶稣生气了。所以耶稣怒目，耶稣我们想想耶稣那个愤怒的那个表情啊，周围看他们就是 look around， 因为他们不讲话。这个人耶稣可以治他的， 那可不可以治啊？他不说话，那不说话，耶稣对他们不说话，生很大的气。那后来耶稣就治好了他。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还加了一些细节在里面。耶稣还有问啊，说要是你们自己有个牛或者是羊，在安息日掉到这边井里面了，你把不把它拉上来呢？他们当然拉呀，这我淹死怎么办呢？那不是做工吗？哦，你损失一只羊或一只牛，你都要把它给拉上来。那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有一个神的儿女，病成这个样子，你们说不准做工。那这就是人里面的那个，他里面的道德坏了。这不单只是说观念坏，是道德坏了。就是说我最重要，只要跟我有关系的可以破例，但是别人的话我就需要他遵守规矩。所以耶稣那件事情跟他们起了冲突，然后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我顺便说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都是读经班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是主日，是头七日的头一日哈。那主日的时候，其实教会里很多人在做工，他们没有在守安息日，其中一个就是牧师。牧师要讲道，然后为了这个讲道需要做预备，还有诗班，还有给大家预备那个在午餐里的人，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做一些工作，在礼拜天，让大家才能够说好好的守安息。那这些人另外再找时间去休息就是了。那我们要感谢他们在安息日的付出，那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够其他人可以守安息日。那因为我自己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些话，因为有些话你不退休的话不好说的，人家以为说你在为自己有什么好处。那现在反而就是我其实只有这段时间可以说话，我退休之后人不在了也不能说话，然后还没退休的时候人家以为我在为自己讨什么好处，那只有这个是马上就要退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话。那这些话是对你们有好处，是对整个教会有好处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感谢牧师，以后做你们的牧师的那个人呢，你们要常常表达出来感谢他。我跟你讲的是怎么回事哈，我现在很盼望退休。我当牧师比较晚一点，我三十几岁才蒙召去读神学，后来当牧师，到现在也做牧师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呢，每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毫无例外的，就是满脑子都是教会的事情。我礼拜六不出去的，那家里的孩子都知道，这爸爸到礼拜六就是准备讲章，准备这礼拜天的各样事情。然后到礼拜天更不必说了，就是一天在教会。现在还事情少一点，有时候在那个刚来的时候，就从早到就中，有时候午饭没办法吃。然后时间又三十年就过去了。那过去其实我这边想说，对这两个儿子实在很亏欠他们。就是他们那个小孩子的话，他们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放假，但是那个爸爸是 always unavailable。什么时候 available？ 礼拜一牧师休假，那孩子上学去了。那感谢主，就是神的保守说，孩子还长大还好好的。但是我其实心里一直很盼望说啊，哪一天我可以不当牧师了，我礼拜六呢可以带孩子出去什么到 park 里面去轻松轻松啊，然后礼拜天中午全家一起吃顿饭啊，干嘛的，是盼望这么一件事情。那现在终于是过一年之后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儿子大了就跟孙子做就是了。但是将来做你们牧师的人呢，他必须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他会亏欠他的孩子，为的是这个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好处，而他通常是得不到回应的。他可能几十年下来没有人跟他说什么事情，那他就必须在那边撑下去。但是如果你们对他表达一些的时候呢，会使他的担子减轻，会使他容易再做下去。 或者他就啊觉得啊弟兄姐妹的 appreciation 就给我里面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就可以做下去。但是特别我们华人呢很不会表达，我在德州待了12年，跟那个美国人打交道很多。那个美国人你知道他们比较外向，他们都会讲话的，对。如果是有美国人来我的教会，我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的习惯都是一讲完道散会的时候站在门口跟出去的人握手，那自己的华人弟兄姐妹就走过去了。那每次遇到美国人有些来宾的话就说 It's a very nice service, thank you so much, 这个美国人会讲这句话。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的话，你大概是通常是得不到什么。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对将来的牧师 appreciate 跟表达的话，对他有很大的鼓励作用，他也就比较能够长时间的忠心的做下去。那其实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 instead of 做这件事情呢，基督徒常常对牧师是比较一个挑剔的一个态度，啊，今天牧师讲的不好，啊，今天什么就是那个挑剔的比较容易表达出来，通常不是当面表达，是在背后讲，其实就让那个牧师更加的难做。我表明我的态度，特别是我退休之后，我是无条件支持牧师。以后我们教会如果出什么事情，有人来跟我说三道四，我无条件支持牧师，一定是你们错，是牧师对。他把他一生都摆上了，他就算有什么过失的话，他你们应该体谅他。那这样子，弟兄姐妹体谅那个牧师的时候呢，其实对你们有好处，对他有好处，对整个教会是有好处。那这个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是讲到安息日就顺便提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我想稍微讲一下哈。第四章一开始就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好，撒种的比喻对观福音都有这个比喻，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耶稣讲撒种比喻的那个重点是听到，讲的是四种听到的态度哈。第13节耶稣解释，对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呢，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第一种。第16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这是第二种情况。第18节，还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这是第三种情况。第20节，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道，讲的全部都是听道，那个种子就是道，就是你听到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听到。耶稣说有四种情况，唯一能够结出果子的是第四种，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那接着21节哈，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请大家注意耶稣这句话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我们看一下这段话，21到25节，一般人如果你截头去尾只是用这一段的时候，人是怎么解释的呢？耶稣说了，人拿灯来不是要放在斗底下，而是要 放在灯台上，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哦，你要小心哦，你不要做坏事哦，你把它掩藏起来，将来会露出来啊。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理解的，说哦，你藏是藏不住的，会露出来的。然后又后面说，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哦，你们要对别人要好心啊，你对别人好的话，上帝也会对你好的。你对他有多好，神就对你有多好，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可是这里耶稣讲的是听，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所听的要留心。这跟前面讲的那个听到是一样的意思，这里是特别是针对听到这件事情。你所听到的东西你不要藏起来，要去跟人分享神的话语。然后你听的时候要留心听，你用什么良器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你用信心来听的时候，也必用同样的那个等量来量给你们。这前前后后讲的都是人对听到的一种信心的态度。那我在笔记里面讲的比较多一点，讲到关于这个信心跟听到这件事情，我大致上就给大家看一看，说这一段是这么那个重点是听，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了解一下耶稣那个前后文啊，那圣经的前后文讲的这件事情。第六章讲的是耶稣的家人厌弃他，那这里大概是说不了了哈，大家可以看那个笔记里面有讲一下。最后就给大家看看马可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常常把那个当地的话给翻译出来。就第5章第41节，耶稣治好了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吧。在第7章哈，他又解释这个法利赛人洗手的这个习俗的意义。第7章第3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是居守古人的遗传等等等等，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洗手。然后又解释那个割耳板是什么意思，在第11节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然后马可就解释说，割耳板就是弓箭的意思。然后最后就是第7章讲到耶稣医治一个人的耳朵的时候，用吐沫抹他的耳朵，第34节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是解释耶稣讲话的那个意思。好，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愿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心里面有智慧，明白神话语的意义，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教会当中行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